陆无双正自惶急，听他忽问傻话，怒道：“傻蛋，又胡说什么？”杨过笑道：“咱们来玩拜天地成亲，你扮新娘子好不好？那才叫美呢，脸上披了红布，谁人说什么也瞧你不见。”陆无双一愣，说道：“你叫我扮新娘子躲过师父？”杨过嘻嘻笑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你扮新娘子，我就扮新官人。”此时世事紧迫，陆无双也无暇斥骂，心想：“这傻蛋的主意当真古怪，但除此之外实在亦无别法。”问道：“怎么办法呀？”杨过也不敢多挨时刻，杨鞭在驴垫上连抽几鞭，驴子发足直奔。乡间小路狭窄，一顶八人抬的大花轿塞住了路，两旁已无空隙。迎亲人纵见驴子迎面奔来，齐声斥喝，叫驴上乘客勒缰缓行。杨过双腿一夹，却吹得驴子更加快了，转眼间已冲到迎亲的人众跟前。早有两名壮汉抢上前来，欲待拉住驴子，以免冲撞花轿。杨过皮鞭挥处，卷住了二人手背，一提一放，顿时将二人都摔在路旁，向陆无双说道：“我要扮新郎啦！”身子前探，右手伸出，已将骑在一匹白马上的新郎提将过来。那新郎十七八岁年纪，全身新衣，头戴金花，突然被杨过抓住，自是吓得魂不附体。杨过举起他身子往空中一抛，待他飞上一丈有余，再跌下来时，在众人惊呼声中伸手接住。迎亲的共有三十来人，半数倒是身长力壮的关西大汉，但见他如此本领，新郎又落入他手中，哪敢上前动手。一个老者见事多了，料得是大盗拦路行劫，抢上前来唱个肥诺，说道：“大王请饶了新官人，大王需用多少盘缠使用，大家尽可商量。”杨过向陆无双笑道：“媳妇儿，什么他叫我大王，我又不姓王，我瞧他比我还傻。”陆无双说道：“别瞎缠啦，我好似听到师父花驴上的铃子声响。”杨过一惊，侧耳静听，果然远处隐隐传来一阵铃声，心想他来得好快呀，说道：“铃子？什么铃子？是卖糖的吗？那好极了，怎么买糖吃？”转头向那老者说道：“你们全都听我的话，就放了他，要不然……”说着又将新郎往空中一抛，那新郎吓得哇哇大叫，哭将起来。那老者只是作揖，说道：“全凭大王吩咐。”杨过指着陆无双说道：“她是我媳妇儿，她见你们玩拜天地成亲，很是有趣，也要来玩玩。”陆无双斥道：“傻蛋，你说什么？”杨过不去理他，说道：“你们快把新娘子的衣服给她穿上，我就扮新官人玩。”儿童戏耍原是常有假扮新官人、新娘子、拜天地成亲之事，天下皆然，不足为意。 但万料不到一个拦路行窃的大盗忽然要玩这玩意儿。众人都是面面相关，作声不得。看杨陆二人时，一个是弱冠少年，一个是妙龄少女，说是一对夫妻倒也相像。众人正没做理会，杨过听金铃之声渐近，跃下驴背，将新郎横放驴子案头，让陆无双守住了，自行到花轿跟前，掀开轿门，拉了新娘出来。那新娘吓得尖声大叫，脸上兜着红布，不知外面出了什么事。杨过伸手拉下她脸上红布，但见她脸如满月，一副福相，笑道：新娘子美得紧啊。在她脸颊上轻轻一摸，新娘子这时吓得呆了，反而不敢作声。杨过左手提起新娘，叫道：若要我饶她性命，快给我媳妇儿换上新娘的打扮。陆无双耳听得师父花驴的铃声越来越近，向杨过横了一眼，心想道：这傻蛋不知天高地厚，这当口还说笑话。但听迎亲的老者连声催促：快快快，快换新郎新娘的衣服。送嫁喜娘当即七手八脚地除下了新娘的凤冠霞披、锦衣红裙，替陆无双穿戴。杨过自己动手将新郎的吉服穿上，对陆无双说道：乖媳妇儿，进花轿去吧。陆无双叫新娘先进花轿，自己坐在她身上，这才放下轿帘。杨过看了看脚下的草鞋，欲待更换，铃声却已响到山脚之处，叫道：回头向东南方走，快吹吹打打，有人若来查问，别说见到我们。纵身跃上白马，与骑在驴背上的新郎并肩而行。众人见新夫妇都落入了强人手中，哪敢违抗，唢呐锣拔一起响起。花轿转过头来，只行得十来丈地，后面铃声紧急，两匹花驴踏着小步追了上来。陆无双在轿中听到铃声，心想能否脱却大难，便在此一瞬之间了，一颗心砰砰急跳。请听轿外动静，杨过装作害羞，低头瞧着马颈，只听得红绫坡叫道：喂，瞧见一个跛脚姑娘走过没有？迎亲队中的老者说道：没有啊。红绫坡再问：有没有看见一个年轻女子骑了牲口经过？那老者仍然说道：没有。师徒俩纵驴从迎亲人众身旁掠过，疾驰而去。过不多时，李红二人兜过驴头，重行回转。李莫愁薄尘挥出，卷住轿围一拉，呲的一声，轿围撕下了半截。杨过大惊，跃马近前，只待他薄尘二次挥出，立时便要出手救人。哪知李莫愁向轿中瞧了一眼，笑道：新娘子挺俊啊。抬头向杨过道：小子，你福气不小。杨过低下了头，哪敢与他照面，但听蹄声哒哒，两人径自去了。杨过大奇，怎么他竟然放过了陆姑娘？向轿中望去， 但见那新娘吓得面如土色，簌簌发抖。陆无双竟已不知去向，杨过更奇，叫道：“哎呦，我的媳妇儿呢？”陆无双笑道：“我不见那。”但见新娘裙子一动，陆无双钻了出来。原来他低身躲在新娘裙下，他知师父行事素来周密，任何处所绝不轻易放过，料知他必定去后不来，是已躲了起来。杨过说道：“你安安稳稳地做新娘子吧，做花轿比骑驴子舒服。”陆无双点了点头，对新娘道：“你挤得我好生气闷，快给我出去。”新娘无奈，只得下轿，骑在陆无双先前所乘的驴上。新郎和新娘从未见过面，此时新郎见新娘肥肥白白，颇有几分珠圆玉润，新娘偷看新郎，倒也五官端正，二人心下窃喜，一时倒忘了身遭大盗劫持，后果大事不妙。一行人行出20来里，眼见天色渐渐晚了，那老者不住向杨过哀求放人，以免误了拜天地的吉时。杨过斥道：“你啰嗦什么？”一句话刚出口，忽然路边人影一闪，两个人快步奔入树林。杨过心下起疑，追了下去，依稀见到二人的背影，衣衫褴褛，却是花子打扮。杨过勒住了马，心想：莫非丐帮已瞧出了蹊跷，又在前边伏下人手？事已如此，只得向前直闯。不久花轿抬到，陆无双从破围里钻出头来问道：“瞧见了什么？”杨过说道：“花轿帘子破了，你脸上又不兜红布，扮新娘子嘛，总须得哭哭啼啼，就算心里100个想嫁人，也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喊爹叫娘，不肯出门。天下哪有你这般不怕丑的新娘子？”陆无双听他话中之意，似乎自己行藏已被人瞧破，只轻轻骂了声傻蛋，不再言语。又行一阵，前面山路渐渐窄了，一路上岭，甚是崎岖难行，迎亲人众早已疲惫不堪，但生怕惹恼了杨过，没一个敢吐半句怨言。转眼间夕阳在山，龟鸦鸦鸦地叫着从空中飞过，正行之间，忽然山脚后几个人齐声唱道：“小小姑娘做好事啦，施舍一把银弯刀呢。”陆无双脸上变色，心想：原来那四个花子埋伏在这儿。花轿转过山脚，只见迎面站着三个乞丐，三人都是身材高大，与日间在饭店中所见的四人截然不同。杨过见他们每人肩头都附着5只麻布袋，心想：这三个五袋叫花，定是比那4个4袋的要厉害些，看来非当真动手不可了。迎亲人众与轿夫等正行得没好气，早有人挥鞭向一个乞丐头上急去，高声叫道：“快让路，快让路！”那乞丐也不闪避，抓住鞭鞘一拉，那人扑的倒了，跌了个狗吃屎。 若在平时，众人定是一拥而上，但先前给杨过吓得怕了，人人均想，原来这三个叫花跟那强盗是一伙的，没一人敢再向前，反而退了几步。一名乞丐朗声说道：恭喜姑娘大喜呀，小叫花要讨几文赏钱。陆无双回头低声说道：傻蛋，我身上有伤，动手不得，你给我打发了去。杨过说道：好。纵马上前喝道：嘿，今儿是我娶媳妇的好日子，叫花莫要叽里咕噜，快给让开了。一名叫花向杨过打量了几眼，一时摸不准他的来历。那四个四代弟子先前给竹筷打中手腕，都以为是陆无双所出手，并未向师伯师叔们提到杨过。一名叫花右手一扬，杨过的坐骑受惊，前足提起。杨过假装趁坐不稳，晃了几下便摔落马背，半晌爬不起身。三个乞丐心想，原来此人是真的新郎。丐帮是侠义道的帮会，向来锄强扶弱，济困怎为，所以跟陆无双为难，只为他伤了帮中兄弟。眼见杨过不会武功，这般摔了他一跤，军觉歉然。一名乞丐当即伸手拉了他起来，说道：对不住，你包含些。杨过喃喃骂道：你们，哎，真是讨钱就讨钱，怎么惊了我的牲口。摸出三枚小钱，每人给了一枚，三丐依照丐帮规矩接过谢了。杨过笑嘻嘻地向陆无双说道：你要我打发，我已经打发了。陆无双趁道：你竟跟我装傻，有什么好？杨过说道：是是。退在一旁，挥袖扑打身上的灰土。陆无双见三个花子仍是拦在路口，冷然道：你们要怎么样？一名花子说道：姑娘是古墓派的高手，我兄弟三人好生羡慕，要请姑娘指点几招。陆无双说道：我身负重伤，还能动什么手？你们既然不服气，那就约定日子，待我伤愈，自会前来领教。你们三位是丐帮高手，今日合力来欺负一个身上负伤的年轻女子，那才是英雄好汉呢。三个花子给他这几句话一挡，果觉己方理亏。其中二人齐声说道：好吧，待你伤愈之后再来找你理论。另一人却道：慢来，你伤在何处，到底是真是假，须得让我们瞧瞧。倘若真的有伤，今日就饶过了你。他不知他伤在胸口，原是出言无心。陆无双却顿时双颊绯红，不由得大怒，气愤之下一时说不出话来，隔了半晌才骂道：江湖上说什么丐帮英雄仗义，却原来竟是无耻之徒。三个乞丐听他辱及丐帮名声，脸色立变，一概性子甚是暴躁，抢上一步伸出大手，就要往花轿中抓他出来。杨过见情势紧迫，叫道：慢来慢来，你们讨钱我已经给了，怎么又来跟我媳妇儿啰嗦？说着抢过来拦在轿前，又说道： 看三位仁兄虽然做了花子，但个个相貌堂堂，将来必定升官发财，怎的来调戏我的新媳妇，干这般轻薄无赖的勾当？三个花子一愣，倒也无言可答。那火爆性子的花子道：“你让开，我们只是要领教他古墓派的武功，谁轻薄来的？”说着用手轻轻一推，杨过大叫一声往路旁摔去。丐帮自来相传有个规矩，绝不许先行出手殴打不会武艺之人。那花子料不到这新郎如此不济，只这么轻轻一推便即摔倒，若是摔伤了他，帮中必有重罚，其余两个同伴也脱不了干系。三人大惊，同时抢上来扶起，杨过只叫得惊天动地：“哎呦哎呦，我的妈啊！”三个花子也瞧不清他到底伤了没有。杨过一面护痛一面说道：“你这三人也是傻的，我新媳妇儿怕羞，怎肯跟不相识的人说话？这样吧，你们要领教什么先跟我说，我巧巧问了我新媳妇再来跟你们说好是不好？”三个花子见他半傻不傻，实是老大不耐烦，但又不便对他动手。三丐中年纪最大的那人寻思：“这姓陆的女子假扮新娘，这人若是真新郎，就不该如此出力维护；若是假新郎，又不该如此脓包。”细细打量他身形举止，始终瞧不出端倪。那火爆性子的花子将手一扬，喝道：“你让是不让？”杨过双手张开，大声说道：“你们要欺负我媳妇儿，那是万万不可。”另一个花子叫道：“陆姑娘，你叫这傻蛋挡着，难道还能挡一辈子不成？爽爽快快拿句话出来吧。”杨过奇道：“咦，你也知道我叫傻蛋，真是奇哉怪也。”那火爆性子的花子向怒无双说道：“我们也不领教别的，只想见识一下你那弯刀砍肩的功夫，这一招叫做什么？”陆无双也知杨过竟这么跟他们歪缠，总是没个了结，心中正自寻思脱身之法。听那花子问起，顺口答道：“那叫貂蝉拜月，怎么啊？”杨过接口道：“不错，我媳妇儿那弯刀这么呼的一声就砍在你肩头了。”右手一探，从那花子肩头绕了过去，啪的一下，掌缘在他肩后轻轻攒了一下。这一下出手，三个花子都吃了一惊，立时跃开。均想：“这厮原来假扮新郎戏弄我们。”那火性花子肩头吃了一掌，虽然杨过未运尽力，却已大感脸上无光，叫道：“好啊，贼厮鸟装傻，来来来，先领教你的高招。”杨过说道：“你说向我媳妇领教，怎么又向我领教？”那花子怒道：“跟阁下领教也是一样。”杨过说道：“那就糟了，我什么也不会。”转头向陆无双问道：“好媳妇儿，我的亲亲小媳妇儿，你说我该教她什么？”陆无双此时再无怀疑，知他定然身负绝技，刚才他这反手一斩，干净利落，自己就绝技办不了。 只是不知他武功家数，便随口说道：“再来一招貂蝉拜月。”杨过道：“好，好。”腰一弯，手一长，啪的一声，又在那花子后肩斩了一掌。这一下出手，三盖更是惊骇。杨过明明与那盖相对而立，并不一步转身，只一伸手，手掌就斩到了他的肩后。这招掌法实是怪异之极，陆无双心中也是一震，这明明是我古墓派的功夫，他怎么也会？又说道：“你再来一招西施捧心。”杨过说道：“好啊。”左拳打出，正中对方心口。那花子身上重拳，只觉一股大力推来，不由自主地飞出一丈开外，却仍是稳稳站立，胸口重拳处也不觉疼痛，倒似给人抱起来放在一丈之外一般。另外两名花子左右抢上，杨过急叫：“媳妇儿，我对付不了，快教我。”陆无双说道：“昭君出塞，麻姑献寿。”杨过左手斜举，右手五指弹起，做了个弹琵琶的姿势，五根手指一一弹在右手花子身上，正是昭君出塞。随即侧身让开左手花子踢来的一脚，双手合拳迥上抬击，砰的一声击中对方下巴，说道：“这是麻姑献寿，对不对啊？”他不欲伤人，是以手上并未用尽，他连使四招，招招是古墓派美女拳法的精奥功夫。古墓派自林朝英开派，从来传女不传男，林朝英创下这套美女拳法，每一招都取了个美女的名称，使出来时娇媚婀娜，却也均是伶俐狠辣的杀手。杨过跟小龙女学武，这套拳法自然也曾学过，只是觉得拳法虽然精妙，总是扭扭捏捏，男人用之不雅。当练习之时，不知不觉地在纯柔的招数中注入了阳刚之意，便妩媚而为潇洒。然气韵虽异，全是仍是一如原状。三个花子莫名其妙的中招，却又不觉疼痛，对杨过的功夫并未佩服，齐声呼啸攻了上来。杨过东闪西避，叫道：“媳妇儿不得了，你今儿要做小寡妇。”陆无双嗤的一笑，叫道：“天孙直眠。”杨过右手挥左，左手送右，做了个直说直步之状，这一挥一送，双手分别又都打在两名花子的肩头。陆无双又叫：“闻君当如贵妃醉酒。”杨过举手作题，当斟酒之状，在那火性花子头上一击，接着身子摇晃，跌跌撞撞地向右歪斜出去，肩头正好撞中另一个花子的胸口。三个花子又惊又怒，三人施展平身武功，竟然连他衣服也碰不到，而这小子手挥目送，要打哪里就是哪里，虽然打在身上不痛，却也是古怪之极。陆无双连叫三招：“弄玉吹箫，洛神凌波，勾歌握拳。”杨过一一照做，陆无双佩服以及，故意出个难题，见他正伸拳前急，立即叫道：“折天垂帘。” 当他此时呻吟，按理万不能发这一招，但杨过自持内力高出敌手甚多，进而身子前扑，双掌以垂帘式削将下来。三个花子见他前胸露出老大破绽，心中大喜，同时抢攻。哪知为他内力所逼，都是腾腾腾地退出数步。陆无双惊喜焦急，叫道：“一笑倾国！”这却是他杜撰的招数。美人嫣然一笑，故能倾国倾城，但怎能用以与人动手过招？杨过一愣，立即纵声大笑：“哈哈哈哈，嘿嘿嘿嘿，呼呼呵呵！”运起了九阴真经中的极高深内功，虽然他尚未练得道家，不能用以对付真正高手，但那三名五代弟子终究只是三四流角色，听得笑声怪异，不禁头晕目眩，身子摇了几摇，扑地跌倒。须知美人耳中有一半月形小物，专司人身平衡，若此半月形物受到震荡，是不免头重脚轻，再也站立不稳。杨过的笑声以强劲内力吐出，人人耳骨连续不断地受到冲击，目的里均感天旋地转。陆无双几欲晕倒，急忙抓住教中扶手，只听哎呦砰砰之声响成一片，迎亲人众与新郎新娘一一摔倒在地。杨过笑声仔细，三名花子跃起身来，脸如土色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众人休息半晌，才抬起花轿又行。此时对杨过奉若神明，更是不敢有半点违抗。二更时分，到了一个市镇，杨过才放迎亲人众脱身。众人只道这番为大道所居，扣押勒赎，故事意料中事，多半还要大吃苦头。岂知那大道当真只是玩玩假扮新郎新娘，就此了事。实是意外之喜，不由得对杨过千恩万谢。随伴的喜娘更是口彩连篇：“大王和压寨娘子百年好合，白头偕老，多生几位小大王。”直惹得杨过哈哈大笑。陆无双又羞又趁，杨过与陆无双找了一家客店住下，叫了饭菜，正坐下吃饭，忽见门口人影一闪，有人探头进来，见到杨陆二人，立即缩头转身。杨过见情势有异，追到门口，见院子中站着两人，正是在豺狼谷中与陆无双相斗的申志凡与姬清虚。二道拔出长剑，纵身扑上。杨过心想：“你们找我晦气干嘛？想自讨苦吃？”两个道士扑进，却是侧身掠过，奔入大堂，抢向陆无双。就在此时，墓地里传来叮铃叮铃一阵铃响，铃声突如其来，带得入耳，已在近处。两名道士脸色大变，互相瞧了一眼，急忙退向西首第一间房里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，再也不出来了。杨过心想：臭道士，多半也吃过李莫愁的苦头，竟吓成这个样子。陆无双低声说道：“我师父追到了。”傻蛋，你瞧怎么办？杨过说道：“怎么办？躲一躲吧。” 刚伸出手去扶他，铃声陡然在客店门口止住。只听李莫愁的声音说道：你到屋上去守住。洪林坡答应了，收的一声上了屋顶。又听掌柜的说道：仙姑，你老人家住店？
哎呦，我
扑的一声扑倒在地，再无声息。他怎知李莫愁最恨别人在他面前提到一个老字，何况当面称他为老人家。佛尘挥出，立时送了掌柜他老人家的老命。他问店小二，有个跛脚姑娘住在哪里？那店小二早已吓得魂不附体，只说我一句话也答不出来。李莫愁左足将他踢开，右足踹开西首第一间房的房门，进去查看，那正是深基二道所住之处。杨过寻思，只好从后门溜出去，虽然定会给洪林坡瞧见，却也不用怕他，低声说道：媳妇儿，跟我逃命吧。陆无双白了他一眼，站起身来，心想：这番如再逃得性命，当真是老天爷太瞧得起了。两人刚转过身，东角落里一张方桌旁，一个客人站了起来，走进杨陆二人身旁，低声说道：我来设法引开敌人，快想法儿逃走。这人一直向内坐在暗处，杨露都没留意他的面貌。他说话之时，脸孔向着别处，话刚说完，已走出大门，只见到他的后影。这人身材不高，穿一件宽大的青布长袍。杨陆二人只对望一眼，猛听得铃声大震，直向北想去。洪林坡叫道：师父，有人偷驴子。黄影一闪，李莫愁从房中跃出，追出门去。陆无双说道：快走。杨过心想，李莫愁轻功迅捷无比，立时便能追上此人。转眼又即回来，我背了陆姑娘，行走不快，人事难以脱身。灵机一动，闯进了西首第一间房。只见申志凡与姬清虚坐在炕边，脸上金黄之色犹自未消，此时片刻也言哀不得。杨过不容二道，站起喝问，抢上去手指连挥，将二人点倒，叫道：媳妇儿，进来。陆无双走进房来，杨过掩上房门说道：快脱衣服。陆无双脸上一红，啐道：傻蛋，胡说什么。杨过说道：脱不脱由你，我可要脱了。除了外衣，随即将申志凡的道袍脱下穿上，又除了他的道冠戴在自己头上。陆无双顿时醒悟，说道：好，咱们办道士骗过师父。伸手去解衣纽，脸上又是一红，向姬清虚踢了一脚，说道：闭上眼睛呐，死道士。姬清虚与申志凡不能转动的只是四肢而非五官，当即闭上眼睛，哪敢瞧他。陆无双又说道：傻蛋，你转过身去，别瞧我换衣。杨过笑道：怕什么，我给你接骨之时，岂不早瞧过了。此语一出，顿觉太过轻薄无赖，不仅深深的有些不好意思。陆无双秀眉一紧，反手就是一掌， 杨过只稍头一低，立时就轻易避过，但一时失魂落魄，呆呆地出了神，啪的一下，这一记重重击在他的左颊。陆无双万万想不到这掌竟会打中，还着实不轻，也是一呆，心下歉然，笑道：傻蛋，打痛了你吗？谁叫你瞎说八道。杨过抚着面颊笑了一笑，当下转过身去。陆无双换上道袍，笑道：你瞧我像不像个小道士？杨过说道：我瞧不见，不知道。陆无双说道：傻蛋，转过身来了。杨过回过头来，见他身上那件道袍宽宽荡荡，更加显得他身形纤细，正待说话，陆无双忽然低呼一声，指着炕上，只见炕上棉被中钻出一个道士头来，正是豺狼谷中被他砍了几根手指的皮青玄。原来他一直便躺在炕上养伤，一见陆无双进房，立即缩头敬背。杨陆二人忙着换衣，竟没留意。陆无双说道：他想说他偷瞧我换衣，却又觉不便出口。就在此时，花驴铃声又起，杨过听过几次，知道花驴已被李莫愁夺回，那青山客骑驴奔出时铃声杂乱，李莫愁骑驴之时，花驴奔得虽快，铃声却几许有致。他一转念间，将皮青玄一把提起，顺手闭住了他的穴道，揭开炕门，将他塞入炕底。北方天寒，冬夜炕底烧火取暖，此时天上暖热，炕底不用烧火，但里面全是烟灰黑炭。皮青玄一给塞入，不免满头满脸全是灰土。只听得铃声呼止，李莫愁又已到了客店门口。杨过向陆无双说道：上炕去睡。陆无双皱眉说道：臭道士睡过的，脏得紧，怎么能睡啊？杨过说道：随你便吧。说话之间，又将申志凡塞入炕底，顺手解开了姬清虚的穴道。陆无双虽觉被褥肮脏，但想起师父手段的狠辣，只得上炕，面向里床。刚刚睡好，李莫愁已踢开房门，二次来收。杨过拿着一只茶杯，低头喝茶，左手却按住姬清虚背心的死穴。李莫愁见房中仍是三个道士，姬清虚脸如死灰，神魂不定，于是笑了一笑，去收第二间房。他第一次来收时，曾仔细瞧过三个道人的面貌，生怕是陆无双乔装改扮，二次来收时就没再细看。这一晚，李莫愁、红绫坡师徒收遍了镇上各处，吵得家家鸡犬不宁，杨过却安安稳稳地与陆无双并头躺在炕上。闻到他身上一阵阵少女的温馨香味，不禁大乐。陆无双心中思潮起伏，但觉杨过此人实是古怪之极，说他是傻蛋，却又似聪明无比，说他聪明吧，又老是疯疯癫癫的。他躺着一动也不敢动，心想那傻蛋定要伸手相抱，那时怎生是好。过了良久良久，杨过却没半点动静， 反而微觉失望，闻到他身上浓重的男子气息，进而颠倒难以自己。过了良久，才迷迷糊糊地睡了。杨过一觉醒来，天已发白，见姬清虚伏在桌上沉睡未醒，陆无双鼻息细微，双颊晕红，两片薄薄红唇略见上翘，不由得心中大动，暗想道：我若是轻轻地亲他一亲，他绝不会知道。少年人情窦初开，从未亲近过女子，此刻朝阳初升，正是情欲最盛之时，想起接骨时他胸脯之美，更是按耐不住，伸过头去要亲他口唇，尚未触到，已闻一阵甜香，不由得心中一荡，热血直涌上来，却见他双眉微蹙，似乎睡梦中也感到断骨处的痛楚。杨过见到这般模样，顿时想起小龙女来，跟着记起他要自己立过的誓：我这一生一世，心中只有姑姑一个，若是变心，不用姑姑杀我，我立刻就杀了自己。全身冷汗直冒，当即啪啪两下，重重打了自己两个耳光，一跃下炕。这一来，陆无双也给惊醒了，睁眼问道：傻蛋，你干什么？杨过甚至羞愧难当，含含糊糊地说道：没什么，蚊子咬我的脸。陆无双想起整晚和他同睡，忽然间满脸通红，低下了头，轻轻地说道：傻蛋，傻蛋。话声中竟是大有温柔缠绵之意。过了一会，他抬起头来问道：傻蛋，你怎么会使我古墓派的美女拳法？杨过说道：我晚上做梦，那许多美女，西施啦，貂蝉啦，每个人都来教我一招，我就会啦。陆无双呸了一声，料知再问他也不肯说，正想转过话头说别的事，忽听得李莫愁花驴的铃声响起，向西北方而去，却又是回头往来路搜寻，料来他想起那部五毒秘传若入陆无双手中，此一日追回便多一日危险，是以片刻也不敢耽搁，天色微明就骑驴动身。杨过说道：他回头寻咱们不见，又会赶来，就可惜你身上有伤，震荡不得，否则咱们倒得两匹骏马，一口气奔驰一日一夜，他哪里还追得上？陆无双称道：你身上可没伤，干嘛你不去倒一匹骏马，一口气奔驰一日一夜？杨过心想：这姑娘当真是小心眼儿，我随口一句话他就生气，只是爱瞧他发怒的神情，反而激他说道：若不是你求我送到江南，我早就去了。陆无双怒道：你去吧去吧，傻蛋，我见了你就生气，宁可自个儿死了的好。杨过笑道：嘿，你死了我才舍不得呢。他怕陆无双真的大怒，震动断骨，一笑出房，到柜台上借了笔墨砚台，回进房来，将墨在水盆中化开了，双手熏了墨水，突然抹在陆无双脸上。陆无双未曾防备，忙掏手帕来抹，不住口地骂道：臭傻蛋，
子撒旦。
只见杨过从炕里掏出一大把煤灰，用水和了，涂在脸上，一张脸顿时凹凹凸凸，有如身满了疙瘩。他立时醒悟，我虽换了道人装束，但面容未变，若给师父赶上，他岂有不适之理？女孩家生性爱美，虽然涂黑脸颊，仍是犹如擦胭脂抹粉一般细细整容。两人改装已毕，杨过伸脚到炕下，将两名道人的穴道踢开。陆无双见他看也不看，随意踢了几脚，两名道人顿时发出呻吟之声，心下暗暗佩服，这傻蛋武功胜我十倍，但钦佩之意丝毫不形于色，仍是骂他傻蛋，似乎浑不将他瞧在眼里。杨过去市上想雇一辆大车，但那市镇太小，无车可雇，只得买了两匹烈马。这日陆无双伤势已轻了些，两人各自骑了一匹，慢慢向东南行去。行了一个多时辰，杨过怕他支持不住，扶他下马，坐在道旁石上休息。他想起京城居然对陆无双有轻薄之意，轻薄他也没什么，但如此对不起姑姑，自己真是大大的混账王八蛋。正在深深自责，陆无双忽然说道，傻蛋，怎么不跟我说话？杨过微笑不答，忽然想到一事，叫道，哎呦，不好，我真糊涂。陆无双说道，你本来就糊涂嘛。杨过说道，咱们改装易容，那三个道人竟都瞧在眼里，若是跟你师父说起，岂不是糟了？陆无双抿嘴一笑，说道，那三个臭道人先前骑马经过，早赶到咱们头里去了，师父还在后面，你这傻蛋失魂落魄的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，竟没瞧见。杨过啊了一声，向他一笑。陆无双觉得他这一笑之中自含深意，想起自己话中失魂落魄的，也不知想些什么那几个字，不禁脸红了。就在此时，一匹马突然纵身长嘶，陆无双回过头来，只见道路转角处两个老丐并肩走来。杨过见山脚后另有两个人，一探头就缩了回去，正是申志凡和姬清虚，心下了然。原来这三个臭道士去告知了丐帮，说我们改了道人打扮。当下拱手说道，两位叫花大爷，你们讨米讨八方，贫道化缘却化十方，今日要请你们布施布施了。一个花子身似红钟，说道，你们就是剃光了头，扮作和尚尼姑，也休想逃得过我们耳目，快别装傻了，爽爽快快的跟我们到执法长老跟前评理去吧。杨过心想，这两个老叫花背负八只布袋，只怕武功甚是了得，那二人正是丐帮中的八代老丐，眼见杨陆二人都是未到20岁的少年，居然连拜4名四代弟子，3名5代弟子，料想这中间定然另有古怪。双方均自迟疑之际，西北方金铃声响起，叮铃叮铃，轻快流动，一扬悦耳。陆无双暗想，糟了，
糟了，我虽改了容貌装束，偏巧此时又撞到这两个死鬼花子，给他们一揭穿，怎么能脱得师父的毒手？唉，当真运气太坏，魔劫重重，偏有这么多人吃饱了饭没事干，竟是找上了我，残个没完没了。片刻之间，铃声更加近了，杨过心想，这李莫愁我是打不过的，只有赶快向前夺路逃走。说着，两位不肯化缘，也不打紧，就请让路吧。说着大踏步向前走去，两个花子见他脚下虚浮，似乎丝毫不懂武功，各伸右手抓去，杨过右掌劈出，与两人手掌相撞，三只手掌略一凝实，各自退了三步。这两名八代老丐练功数十年，均是内力深湛，在江湖上已是少逢敌手，要论武功底子，实是远胜杨过，只是论到招数的奇巧奥妙，却又不及。杨过借力打力，将二人掌力化解了，但要就此闯过却也不能，三人心中各自暗惊。就在此时，李莫愁师徒已然赶到，红绫坡叫道，喂，叫花儿，小道士，瞧见一个跛脚姑娘过去没有？两个老丐在武林中行辈甚高，听红绫坡如此询问，心中有气，只是丐帮帮规严峻，绝不许帮众任意与外人争吵。二人顺口答道，没瞧见。李莫愁眼光锐利，见了杨露二人的背影，心下微微起疑，这二人似乎曾在哪里见过。又见四人相对而立，拔剑弩张的便要动武，心想在旁瞧个热闹再说。杨过斜眼微瞧，见他脸现浅笑，袖手观斗，心念一动，有了，如此这般就可去了他的疑心，转身走到红绫坡跟前，打个问询，嘶哑着嗓子说道，道友请了。红绫坡以道家礼节还礼。杨过说道，小道路过此处，给两个恶丐平白无端的拦住，定要动武，小道未携兵刃，请道友瞧在老君面上，相借宝剑一用。说罢又是深深一躬。红绫坡见他脸上凹凹凸凸，又黑又丑，但神态谦恭，兼之提到道家之主的太上老君，似乎不便拒却，于是拔出长剑眼望师父，见他点头是可，便倒转剑柄递了过去。杨过躬身谢了，接过长剑，剑尖指地说道，小道若是不敌，还请道友念在道家一派，赐予援手。红绫坡皱眉哼了一声，却不答话。杨过转过身来，大声向陆无双说道，师弟，你站在一旁瞧着，不必动手，叫他丐帮的花子们见识见识我全真教门下的手段。李莫愁一领，原来这两个小道士是全真教的，可是全真教跟丐帮素来交好，怎的两派门人却闹僵起来。杨过生怕两个老丐喝骂出来，揭破了陆无双的秘密，挺剑抢上，叫道，来来来，我一个斗你们两个。陆无双却大为担忧，傻蛋不知我师父曾与全真教的道士大小十余战，全真派的武功 有哪一招一式逃得过他的眼去？天下道教派别多着，正以大道太医什么都好冒充，怎的偏偏指明了全真教？两个老丐听他说到全真教门下五字，都是一惊，齐声喝道：你当真是全真派门人？你和哪……杨过哪容他提到陆无双，长剑刺出，分工两人胸口小腹，正是全真嫡传剑法。两个老丐辈分甚高，绝不愿合力斗他一个后辈，但杨过这一招来得奇快，不得不同时举棒招架。铁棒刚举，杨过长剑已从铁棒空隙中穿了过去，人是疾驰二人胸口。两个老丐万料不到他剑法如此迅捷，急忙后退。杨过毫不容情，灼灼进逼，片刻之间已连刺二九一十八剑，每一剑都是一分为二，刺出时只有一招，手腕抖处剑招却分而为二。这是全真派上乘武功中的一无化三清剑术，每一招均可化为三招。杨过每一剑刺出，两个老丐就倒退三步。这一十八剑刺过，两个老丐竟然一招也还不了手，一共倒退了54步。玉女心经的武功专用以克制全真派，杨过未练玉女心经，先练全真武功，只是练得并不精纯。一无化三清是化不来的，化二清倒也化得似模似样。李莫愁见小道士剑法惊奇，不禁暗惊，心想道：无怪全真教名头这等响亮，果然是人才辈出，这人再过10年，我哪里还能是他对手？看来全真教的掌教日后定要落在这小道人身上，他若跟杨过动手，数招之间便能知他的全真剑法似是而非。底子其实是古墓派功夫，但外表看来却是真伪难辨。杨过从赵志敬处得到全真派武功的歌诀，此后曾加修习，因此他的全真派武功却也不是全盘冒充。洪林坡与陆无双自然更加瞧得神驰目眩。杨过心想，我若手下稍缓，让两个老叫花一开口说话，那就凶多吉少。这18剑刺过，长剑几抖，却已抢到了二丐身后，又是一剑化为两招刺出，二丐急忙转身招架。杨过不容他们铁棒与长剑相碰，晃身闪到二丐背后，两丐急忙转身，杨过又已抢到他们背后。他自知若凭真实功夫，莫说一敌二，就是一个花子也抵敌不过，是以回旋急转，一味施展轻功，绕着二丐兜圈。全真派每个门人武功练到适当火候，就需练这轻功，以便他日练天阵北斗阵时抢位之用。杨过此时步伐虽是全真派武功，但呼吸运气使的却是玉女心经中的心法。古墓派轻功乃天下之最，他这一起脚，两名丐帮高手竟然跟随不上。但见他疾奔如电，白光闪处，长剑连刺，若是他当真要伤二人性命，20个花子也都杀了。二丐身子急转，轮捧防卫要害，此时已顾不得抵挡来招，只是尽力守护，凭老天爷的慈悲了。 如此急转了数十圈，二盖已累得头晕眼花，脚步狼仓，眼见就要晕倒。李莫愁笑道：喂，丐帮的朋友，我教你们个法儿，两个人背靠背站着，那就不用转了。这一言提醒，二盖大喜，正要依法施为，杨过心想，不好，给他们这么一来，我可要输。当下不再转身一位，一招两式，分刺二盖后心。二盖只听得背后风声尽急，不及回捧招架，急忙向前迈了一步，足刚着地，背后见招便到，大惊之下只得提气急奔，哪知杨过的剑尖直如影子一般，不论两人跑得如何迅速，剑招始终是在他两人背后晃动。二盖脚步稍慢，背上肌肉就被剑尖刺得剧痛。二盖心知杨过并无相害之意，否则手上威加劲，剑尖上前一尺，刃锋岂不穿胸而过？但脚下始终不敢有丝毫停滞，三人都是发力狂奔，片刻间已奔出两里有余，将李莫愁等远远抛在后面。杨过突然足下加劲，抢在二盖前头，笑嘻嘻地说道：慢慢走啊，小心摔跤。二盖不约而同的双棒齐出，杨过左手一伸，已抓住一根铁棒，同时右手长剑凭着剑刃搭在另一根铁棒上向左推挤，左掌张处两根铁棒一起握住。二盖惊觉不妙，急忙运劲果夺，杨过功力不及对方，哪肯与他们硬拼，长剑顺着铁棒直划下去，二盖若不放手，八根手指立时削断，只得撤棒后跃，脸上神色极是尴尬，斗是斗不过，就此逃走，却又未免丢人太甚。杨过说道：必教与贵帮素来交好，两位千万不可信了旁人挑说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古墓派的刺练仙子李莫愁明明在此，两位何不找他去？二盖并不识得李莫愁，但树知他的厉害，听了杨过之言，心中一凛，齐声道：此话当真？杨过说道：我干嘛相欺，小道也是给这魔头逼得走投无路，这才与两位动手。说到此处，双手捧起铁棒，恭恭敬敬地还了二盖，又说道：那刺练仙子随身携带之物，天下闻名，两位难道不知吗？一个老盖恍然而悟，说道：啊，是了，他手中拿着佛尘，花驴上系有金铃，那个穿黄衫的就是他了。杨过笑道：不错不错，用银狐飞刀伤了贵帮弟子的那个姑娘，就是李莫愁的弟子。微一沉吟，又说道：就只怕……不行不行，那身若红钟的老盖性子甚是急躁，忙问：怕什么？杨过说道：不行不行。那盖急道：不行什么？杨过说道：想那李莫愁横行天下，江湖上人物个个闻名上胆，贵帮虽然厉害，却没一个是他的敌手，既然伤了贵帮朋友的是他弟子，那也只好罢休。那老盖给他激得哇哇大叫，托起铁棒说道：哼，管他什么刺练仙子黑练仙子，今日非去逗逗他不可。 说着就要往来路奔回。另一个老丐却甚为持重，心想，我二人连眼前这个小道人也斗不过，还去惹那刺练仙子，岂非白白送死？当下拉住他手背说道，也不需急在一时，咱们回去从长计议。向杨过一拱手说道，请教道友高姓大名。杨过笑道，小道姓煞，名叫华兹，后会有期。打个问讯，回头便走。两盖喃喃自语，煞华兹，煞华兹，没听过他的名头，此人年纪轻轻，武功居然如此了得。一盖突然跳了起来，骂道，直娘贼，狗撕鸟。另盖问道，什么？那盖说道，他名叫煞华兹，那是煞花子啊，给这小贼倒骂了还不知道。两盖破口大骂，却也不敢回去寻他算账。杨过心中暗笑，生怕陆无双有失，急忙回转，只见陆无双骑在马上，不住向这边张望，显示等得焦急异常。他一见杨过，脸有喜色，忙催马迎了上来，低声说道，傻蛋你好，你撇下我啦。杨过一笑，双手横捧长剑，拿剑柄递到洪林坡面前，躬身行礼说道，多谢借剑。洪林坡伸手接过，杨过正要转身，李莫愁忽然说道，且慢。他见这小道士武艺了得，心想留下此人必为他日之患，趁他此时武功不及自己，随手除掉了事。杨过一听且慢二字，已知不妙，当下将长剑右递前数寸，放在洪林坡手中，随即杀手离剑。洪林坡只得抓住剑柄笑道，小道人你武功好得很啊。李莫愁本欲激他动手，将他一佛城击毙，但他手中没了兵刃，自己是何等身份，那是不能用兵刃伤他的了。于是将佛城往后领中一插，问道，你是全真七子哪一个的门下？杨过笑道，我是王重阳的弟子，他对全真诸道均无好感，心中没半点尊敬之意。丘处机虽相待不错，但与之共处时刻甚战，临别时又给他狠狠地教训了一顿，故也明白他并无恶意，心下却总不忿。至于郝大通、赵志敬等，那更是想起来就咬牙切齿。他在古墓中学练王重阳当年亲手所刻的九阴真经要诀，若说他是他的弟子，勉强也说得上，但照他的年纪，只能是赵志敬、尹志平辈的徒儿。李莫愁见他武功不弱，才问他是全真七子哪一个的门人，时已抬举了他。杨过若是随口答一个丘处机、王楚一的名字，李莫愁倒也信了，但他不肯比杀死孙婆婆的郝大通矮着一倍，便抬出王重阳来。重阳真人是全真教创教祖师，生平只收了七个弟子，武林中众所周知，这小道人降生之日，重阳真人早已不在人世了。李莫愁心想道，你这小丑八怪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也不知我是谁，在我面前胆敢搞鬼。转念一想，全真教道士 哪敢随口拿祖师爷说笑，又怎敢口称王重阳三字？但他若非全真弟子，怎的武功招式又明明是全真派的？杨过见他脸上虽然仍是笑盈盈的，但眉间微蹙，正自沉吟，心想自己当日办了香童，跟红绫坡闹了好一阵，在古墓中又和他们师徒数度交手，别给他们在语音举止中瞧出破绽，事不宜迟，走为上策，举手行了一个礼，翻身上马，就要纵马奔驰。李莫愁轻飘飘地跃出，拦在他马前，说道：下来，我有话问你。杨过说道：我知道你要问什么，你要问我，有没见到一个左腿有些不便的美貌姑娘，可知她带的那本书在哪里？李莫愁心中一惊，淡淡地说道：是啊，你真聪明，那本书在哪里？杨过说道：适才我和这个师弟在道旁休息，见那姑娘和三个花子动手，一个花子给那姑娘砍了一刀，但又有两个花子过来，那姑娘不敌，终于给他们擒住。李莫愁素来镇定自若，遇上天大的事也是不动声色，但想到陆无双既被丐帮所擒，那本五毒秘传势必也落入他们手中，不由得危险焦急之色。杨过见谎言见效，更加张大其词，一个花子从那姑娘怀里掏出一本什么书来，那姑娘不肯给，却让那花子打了老大一个耳瓜子。陆无双向他横了一眼，心想道：好傻蛋，你胡说八道损我，瞧我不收拾你。杨过明知陆无双心中害怕，故意问他说道：师弟，你说这岂不叫人生气？那姑娘给这几个花子又摸手又摸脚，吃了好大的亏呢，是不是？陆无双低垂了头，只得嗯了一声。说到此处，山脚后马蹄声响，涌出一队人马，仪仗兵勇，声势甚盛，原来是一队蒙古官兵。其实金国已灭，淮河以北尽属蒙古。李莫愁自不将这些官兵放在眼里，但他急欲查知陆无双的行踪，不想多惹事端，于是避在道旁。只见铁蹄扬尘，百余名蒙古兵将拥着一个官员疾驰而过。那蒙古官员身穿棉袍，腰悬弓箭，骑术甚精，脸容虽瞧不清楚，纵马大跑时的神态却颇为彪悍。李莫愁带马队过后，举佛尘佛去身上给奔马扬起的灰土，他佛尘每动一下，陆无双的心就剧跳一下，知道这一佛若非佛去尘土，而是落在自己头上，是不免历时老将并列。李莫愁佛罢尘土，又问：后来怎样了？杨过说道：几个花子掳了那姑娘，向北方去了，小道路见不平，意欲阻拦，那两个老叫花就留下来跟我打了一架。李莫愁点了点头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很好，多谢你了。我姓李，名莫愁，江湖上叫我刺练仙子，也有人叫我刺练魔头，你听见过我的名字吗？杨过摇头说道：我没听见过。姑娘，你这般美貌， 真如天仙下凡一样，怎可称为魔头啊？李莫愁这时已30来岁，但内功深湛，皮肤雪白粉嫩，脸上没一丝皱纹，望之人如20许人。他一生自负美貌，听杨过这般当面奉承，心下自然乐意。佛尘一摆，说道：“你跟我说笑，自称是王重阳门人，本该好好叫你吃点苦头再死。既然你还会说话，我就只用这佛尘稍稍教训你一下。”杨过摇头说道：“不成不成，小道不能平白无端地跟后辈动手。”李莫愁说道：“死到临头还在说笑，我怎么是你的后辈啦？”杨过说道：“我师父重阳真人跟你祖师婆婆是同辈，我岂非长着你一辈？你这么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姑娘，我老人家是不能欺负你的。”李莫愁浅浅一笑，对洪凌波说道：“再将剑借给他。”杨过摇手道：“不成不成，我……”他话未说完，洪凌波已拔剑出鞘，只听嚓的一响，手中拿着的只是个剑柄，剑刃却留在剑鞘之内。他愕然之间随即醒悟，原来杨过还剑之时暗中使了手脚，将剑刃捏断，但微微留下几分勉强牵连，拔剑时稍一用力，当即断截。李莫愁脸上变色，杨过说道：“本来嘛，我是不能跟后辈的年轻姑娘们动手的，但你既然定要逼我过招，这样吧，我空手接你佛尘3招，咱们把话说明在先，只过3招，只要你接得住，我就放你走路。但3招一过，你却不能再跟我纠缠不清呢。”他知当此情势，不动手是不成的了，但若当真比拼，自然绝不是他的对手。索性老气横秋，装出一派前辈模样，再以言语挤兑，要他答应只过3招，不能再发第4招。自己反正是斗他不过，用不用兵刃也是一样，最好他也就此不使那招数厉害之极的佛尘。李莫愁岂不明白他的用意，心想道：“凭你这小子也接得住我3招。说道：“好啊，老前辈，后辈领教啦。”杨过说道：“不敢。”忽然间只见黄影晃动，身前身后都是佛尘的影子。李莫愁这一招无孔不入，乃是向敌人周身百骸进攻，虽是一招，其实千头万绪，一招之中包含了数10招，竟是同时点他全身各处大穴。他适才见杨过与两盖交手，剑法精妙，却非庸手，定要在3招之内伤他，倒也不易。是以一上手就使出生平最得意的3无3不手来。这3下招数是他自创，连小龙女也没见过。杨过突然见到，吓了一跳。这一招其实是无可抵挡之招，闪的左边、右边穴道被点，避的前面、后面穴道受伤，只有武功远胜于李莫愁的高手，以狠招正面扑击，才能逼得他回过佛神自救。杨过自然无此功力，情急之下突然一个跟斗，头下脚上运起欧阳锋所授的功夫，经脉逆行， 全身穴道尽数封闭，只觉无数穴道上同时微微一麻，立即无事。他身子急转，倒立着飞腿踢出。李莫愁眼见明明已点中他多处穴道，他居然仍能还击，心中大奇。跟这一招无所不至，这一招点的是他周身诸处偏门穴道。杨过以头撑地，伸出左手，伸指戳向他右膝弯尾中穴。李莫愁更惊，急忙避开。三无三不守的第三手，无所不为，立即使出。这一招不再点穴，专打眼睛、咽喉、小腹、下阴等人身诸般柔软之处，是以叫做无所不为，阴狠毒辣，可说已有些无赖的意味。当他练此毒招之时，哪想得到世上竟有人动武时会头下脚上。匆忙中一招发出，自是照着平时练得精熟的部位攻击敌人。这一来，攻眼睛的打中了脚背，攻咽喉的打中了小腿，攻小腹的打中了大腿，攻下阴的打中了胸膛，攻其柔虚，逢其坚实，竟然没半点功效。李莫愁这一惊，真是非同小可。他一生中见过不少大阵大仗，武功胜过他的人也曾会过，只是他事先料敌周详，或攻或守，或急或避，均有成竹在胸，却万料不到这小道士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功夫。只一呆之下，杨过突然张口，已咬住了他佛尘的尘尾，一个翻身直立起来。李莫愁手中一震，竟被他将佛尘夺了过去。当年二次华山论剑，欧阳锋力运经脉，一口咬中黄药师的手指，险些送了他的性命。盖逆运经脉之时，口唇运气一张一合，自然而然会生咬人之意，一人全身诸处之力均不及此力厉害。常人可用牙齿咬碎胡桃，而大力士手力再强，亦难握破胡桃尖壳。因此杨过内力虽不及李莫愁远胜，但牙齿一咬住佛尘，竟夺下他用以扬威十余载的兵刃。这一下变身不测，洪林坡与陆无双同时惊叫。李莫愁虽然惊讶，却丝毫不惧，双掌轻拍，施展四炼神掌，扑上夺他佛尘。他一掌刚要拍出，突然叫道：“咦，是你？你师父呢？”原来杨过脸上涂了泥沙，头下脚上的急转几下，泥沙剥落，露出了半边本来面目。同时洪林坡也已认出了陆无双，叫道：“师父是师妹啊。”先前陆无双一直不敢与李莫愁、洪林坡正面相对，此时杨过与李莫愁激斗，他凝神观看，忘了侧脸避开洪林坡的眼光。杨过左足一点，飞身上了李莫愁的花驴，同时左手弹出一根御风针，射进了洪林坡所乘的驴子的脑袋。李莫愁盛怒之下飞身向杨过扑去，杨过纵身离鞍，倒转佛尘柄，扑的一声将花驴打了个脑浆并裂，大叫：“媳妇儿，快随你汉子走！”身子落在马背， 挥佛尘向后乱打，陆无双立即纵马疾驰。李莫愁的轻功施展开来，一二里内大可赶上四腿的牲口，但被杨过恃才的怪招吓得怕了，不敢过分逼近，只是施展小擒拿手，欲夺还佛尘。第四招上，左手扇子碰上了佛尘丝，反手抓住一拉，杨过拿捏不住，又给他夺回。红绫坡胯下的驴子脑袋中了玉风针，突然发狂，猛向李莫愁冲去，张嘴大咬。李莫愁喝道：绫坡，你怎么了？红绫坡说道：驴子闹倔性儿。用力拉缰，拉得驴子满口是血。猛地里，那驴子四腿一软，翻身倒闭。红绫坡跃起身来，叫道：师父，咱们追。但此时杨陆二人早已奔出半里之外，再也追赶不上了。陆无双与杨过纵其大奔一阵，回头见师父不再追来，叫道：傻蛋，我胸口好疼，抵不住啦。杨过跃下马背，伏耳在地下倾听，并无提身追来，说道：不用怕啦，慢慢走吧。当下两人并挛而行。陆无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傻蛋，怎么连我师父的佛尘也给你夺来了？杨过说道：我跟他胡混乱搞，他心里一乐，就将佛尘给了我。我老人家不好意思要他小姑娘的东西，又还了给他。陆无双说道：哼，他为什么心里一乐？瞧你长得俊吗？说了这句话，脸上微微一红。杨过笑道：他瞧我傻得有趣，也是有的。陆无双说道：嘿，好有趣吗？两人缓行一阵，怕李莫愁赶来，又催坐骑疾驰。如此快一阵慢一阵地行到黄昏，杨过说道：媳妇儿，你若要保全小命，只好拼着伤口疼痛再跑一晚。陆无双说道：你再胡说八道，瞧我理不理你。杨过伸伸舌头说道：可惜是坐骑累了，再跑得一晚，准得拖死。此时天色渐黑，猛听得前面几声马嘶，杨过喜道：咱们换马去吧。两人催马上前，奔了里许，见一个村庄外系着百余匹马，原来是日间所见的那一队蒙古骑兵。杨过说道：你待在这儿，我进村去探探去。当下翻身下马，走进村去，只见一座大屋的窗中透出灯光。杨过闪身窗下，向内张望，见一个蒙古官员背窗而坐。杨过灵机一动，与其换马，不如换人。待了片刻，只见那蒙古官站起身来，在屋中来回走动。这人约莫二十来岁，正是日间所见的那锦袍官员，神情举止气派甚大，看来官职不小。杨过待他被转身时，轻轻揭起窗格，纵身而入。那官员听到背后风声，倏地抢上一步，左背横挥，一转身，双手食指犹似两把鹰爪，猛插过来，竟是招数凌厉的大力鹰爪功。杨过微感诧异，不意这个盟主官员手下倒也有几分功夫。 当下侧身从他双手间闪过，那官员连抓数下都被他轻描淡写地避开。那官员少时曾得阴爪门的名师传授，自负武功了得，但与杨过交手数招，竟是全然无法施展手脚。杨过见他又是双手恶狠狠地插来，突然重高，左手按他左肩，右手按他右肩，内力直透双背，喝道：“坐下！”那官员双膝一软，坐在地下，但觉胸口郁闷，似是满腔鲜血，急欲喷出。杨过伸手在他乳下穴道上揉了两揉，那官员胸臆顿松，一口气输了出来，慢慢站起，愣愣地望着杨过，隔了半晌，这才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来干嘛？”这两句汉话倒是说得字正腔圆。杨过笑了笑，反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做的是什么官？”那官员入目圆瞪，又要扑上，杨过毫不理睬，却去坐在他先前坐过的椅中。那官员双背直上直下的猛击过来，杨过随手推卸，毫不费力地将他每一招都化解了去，说道：“喂，你肩头受了伤，别使力才好。”那官员一愣，说道：“怎么受了伤？左手摸摸右肩，有一处隐隐作痛，忙伸右手去摸左肩，同样部位也是一般的隐痛，这处所先前没去碰动，并无异感，手指按到，却有细细一点地方，似乎直痛到骨里。”那官员大惊，忙撕破衣服，斜眼看时，只见左肩上有个针孔般的红点，右肩上也是如此。他顿时醒悟，对方刚才在他肩头按落之时，手中偷藏暗器，已算计了他，不禁又惊又怒，喝道：“你使了什么暗器？有毒无毒？”杨过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学过武艺，怎么连这点规矩也不知？大暗器无毒，小暗器自然有毒。”那官员心中信了九成，但仍判他只是出言恐吓。神色间有些将信将疑，杨过微笑道：“你肩头中了我的神针，毒气每天延伸一寸，约莫六天，毒气攻心，那就归天了。”那官员虽想求他解救，却不肯出口，急怒之下喝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老爷跟你拼个同归于尽。”纵身扑上，杨过闪身避开，双手各持了一枚御风针，待他又再举手抓来，双手伸出，将两枚御风针分别插入了他的掌心。那官员只感掌心中一痛，当即停步，举掌见到掌心中的细针，随即只觉两掌麻木，大骇之下再也不敢倔强。过了半晌，说道：“算我输了。”杨过哈哈大笑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官员说道：“下官耶律晋，请问英雄高姓大名？”杨过说道：“我叫杨过，你在蒙古做什么官？”耶律晋说了，原来他是蒙古大丞相耶律楚材的儿子。耶律楚材辅助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平定四方，功勋卓卓。是以耶律晋年纪不大，却已做到汴梁经略使的大官。 这次是南下到河南汴梁去就任。杨过也不懂汴梁经略使是什么官职，只点点头说道，很好很好。耶律晋说道，下官不知何以得罪了杨英雄，当真糊涂万分。杨英雄但有所命，请吩咐便是。杨过笑了笑说道，也没什么得罪了。突然一纵身跃出窗去。耶律晋大惊，急叫杨英雄。奔到窗边，杨过早已隐踪全无。耶律晋惊疑不定，此人疏忽而来，疏忽而去，我身上中了他的毒针，那便如何是好？忙拔出掌心中的细针，肩头和掌心渐感麻痒难当。正心烦意乱间，窗格一动，杨过已然回来，室中又多了一个少女，正是陆无双。耶律晋说道，啊，你回来了。杨过指着陆无双说道，她是我的媳妇儿，你向她磕头吧。陆无双喝道，你说什么？反手就是一记巴掌。杨过若是要避，这一记如何打得着他？但不知怎的，只觉受他打上一掌，骂得几句，实是说不出的舒服受用，当下竟不躲开，啪的一响，面颊上热辣辣地吃了一掌。耶律晋不知二人平时闹着玩惯了的，只道陆无双的武功比杨过还要高强，呆呆地望着二人，不敢作声。杨过抚了抚被打过的面颊，对耶律晋笑道，你中了我神针之毒，但一时三刻死不了，只要乖乖听话，我自会给你治好。耶律晋说道，下官平生最仰慕的是英雄好汉，只可惜从来没见过真正的有本领之人，今日的能结识高贤，实为平生之望。杨英雄纵然不叫下官活了，下官死亦瞑目。这几句话既自高身份，又将对方大大的捧了一下。杨过从来没跟官府打过交道，不知居官之人最大的学问就是奉承上司，越是精通做官之道的，谄媚之中越是不露痕迹。蒙古的官员本来出也淳朴，但进入中原后，渐渐也沾染上了中国官场的习气。杨过给他几句上乘马屁一拍，心中大喜，翘起拇指赞道，瞧你不出，倒是个挺有骨气的汉子，来，我立刻给你治了。当下用吸铁石将他肩头的两枚御风针吸了出来，再给他在肩头和掌心敷上解药。陆无双从未见过御风针，这时见那两口针细如头发，似乎放在水面也浮得起来，心想一阵风就能把这针吹得不知去向，却如何能作为暗器？对杨过佩服之心不由得又增了一分，口中却说道，使这般阴损暗器，没点男子气概，也不怕旁人笑话。杨过笑了笑，却不理会，向耶律晋说道，我们两个想投靠大人，做你的侍从。耶律晋一惊，忙说道，杨英雄说笑话了，有何吩咐请说便是。杨过说道，我不说笑话，当真是要做大人的侍从。耶律晋心想，原来这二人想做官图个出身，不由得架子顿时大了起来， 咳嗽一声，震色道：学了一身武艺，卖与帝皇家，那才是阵图啊。杨过笑道：这个你又想错了，我们有个极厉害的仇家对头，一路在后追赶，咱俩打他不过，想装成你的侍从，暂时躲他一躲。耶律靖好生失望，一张板了起来的脸重又放松，陪笑道：想两位这等武功，区区仇家何足道哉？若是他们人多势众，下官召集兵勇，将他们拿来听凭处置便是。杨过说道：连我也打他不过，大人那就不必费事啦，快吩咐侍从给我们拿衣服更换。他这几句话说得甚是轻松，但语气中自有一股威严。耶律靖连声称是，命侍从取来衣服，杨过二人到令室去更换了。陆无双取过镜子一照，镜中人雕衣锦袍，明眸皓齿，居然是个美貌的少年蒙古军官，自觉甚是有趣。次晨一早启程，杨过与陆无双各乘一顶轿子，由轿夫抬着，耶律靖仍是骑马，未到午时，但听得銮铃之声隐隐响起，由远而近，从一行人身旁掠了过去。陆无双大喜，心想在这轿中舒舒服服的养伤，真是再好不过，傻蛋想出来的傻法倒也有几分道理，我就这么让他们抬到江南。如此行了两日，不再听得銮铃声响，想是李莫愁一直追下去，不再回头寻找，像陆无双寻仇的道人也没发觉他的踪迹。第三日上，一行人到了龙驹寨，那是秦扁之间的交通要地，世事颇为繁盛。用过晚饭后，耶律靖渡到杨过室中，向他请教武学，高帽一顶顶地送来，将杨过奉承得通体舒泰，杨过也就随意指点一二。耶律靖正自聚精会神地请听，一名侍从匆匆进来说道：启禀大人，经理老大人送家书到。耶律靖喜道：好，我就来。正要站起身向杨过告罪，转念一想，我就在他面前接见信使，已是我对他无丝毫见外之意，那么他教我武功时也必尽心。于是向侍从说道：叫他到这里见我。那侍从脸上有异样之色，说道：那耶律靖将手一挥说道：不碍事，你带他进来。那侍从说道：是老大人自己。耶律靖脸一沉道：有这门子啰嗦，快去。话未说完，突然门帘掀处，一人笑着进来说道：静儿，你料不到是我吧？耶律靖一见又惊又喜，急忙抢上跪倒，叫道：爹爹，怎么你老人家？那人笑道：是啊，是我自己来啦。那人正是耶律靖的父亲，蒙古国大丞相耶律楚材，当时蒙古官制称为中书令。杨过听耶律靖叫那人为父亲，不知此人威行数万里，乃是当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最有权势的大丞相，向他瞧去，但见他年纪也不甚老，相貌清雅，威严之中 带着三分持和，心中不自禁地生了敬重之意。那人刚在椅上坐定，门外又走进两个人来，上前向耶律晋见礼，称他大哥。这两人一男一女，男的23、24岁，女的年纪与杨过相仿。耶律晋喜道：“二弟、三妹，你们也都来啦。”向父亲说道：“爹爹，你出京来，孩儿一点也不知道。”耶律楚材点头说道：“是啊，有一件大事，若非我亲来主持，实是放心不下。”他向杨过等众侍从望了一眼，示意要他们退下。耶律晋好生为难，本该挥手平退侍从，但杨过却是个得罪不得之人，不由得脸现犹豫之色。杨过知他心意，笑了一笑，自行退了出去。耶律楚材早见杨过举止有异，自己进来时，众侍从拜府行礼，只这一人挺身直立，此时翩然而出，更有独往独来，傲视公侯之慨，不禁心中一动，问耶律晋说道：“此人是谁？”耶律晋是开府建节的封疆大使，若在弟妹之前直说杨过的来历，未免太过丢脸，当下含糊答道：“是孩儿在道上结识的一个朋友，爹爹亲自南下，不知为了何事。”耶律楚材叹了口气，脸现忧色，缓缓说明情由。原来蒙古国大汗成吉思汗逝世后，第三子窝阔台继位，窝阔台做了13年的大汗世事，他儿子贵由继位，贵由糊涂酗酒，只做了3年大汗便短命而死。此时是贵由的皇后垂帘听政，皇后信任群小，排挤先朝的大将大臣，朝政甚是混乱。宰相耶律楚材是三朝元老，又是开国功臣，遇到皇后措施不对之处，时时忠言直谏。皇后见他对自己御旨常加阻挠，自然甚是恼怒，但因他位高望重，所说的又都是正理，轻易动摇不得。耶律楚材自知得罪皇后，全家百口的性命，直是唯如泪软，便上了一道奏本，说道：“河南地方不敬，需派大臣宣府，自己请旨前往。”皇后大喜，心想此人走得越远越好，免得日日在眼前惹气，当即准奏。于是耶律楚材带了次子耶律齐、三女耶金燕进来河南，此行名为宣府，实为避祸。杨过回到居室，跟陆无双胡言乱语的说笑，陆无双偏过了头不加理睬，杨过逗了他几次全无回答，当即盘膝而坐，用起功来。陆无双却赶没去了，见他垂首闭目，过了半天仍是不动，说道：“喂，傻蛋，怎么这当儿用起功来啦？”杨过不答，陆无双怒道：“用功也不急在一时，正要伸手去喝他痒。”杨过忽然一跃而起，低声叫道：“有人在屋顶窥探。”陆无双没听到丝毫声息，抬头向屋顶瞧了一眼，低声道：“又来骗人。”杨过说道：“不是这里，在那边两间屋子之外。”陆无双更加不信，笑了笑， 滴滴骂了声傻蛋，知道他是在装傻说笑。杨过扯了扯他衣袖，低声说道，别要是你师父寻来了，咱们先躲着。陆无双听到师父两字，背上顿时出了一片冷汗，跟着他走到窗口。杨过指向西边，陆无双抬起头来，果见两间屋子外的屋顶上黑黝黝地浮着一个人影，此时正当月尽夜，星月无光，若非凝神观看，还真分辨不出。心中佩服，不知傻蛋怎生察觉的。他知师父向来自负，夜行穿的还是杏黄道袍，绝不改穿黑衣。在杨过耳边低声道，不是师父。一言方毕，那黑衣人突然长身而起，在屋顶飞奔过去，到了耶律父子的窗外，抬腿踢开窗格，直刀跃进窗中，叫道，耶律楚柴，今日我跟你同归于尽吧。却是女子声音。杨过心中一动，这女子身法好快，武功似在耶律晋之上，老头只怕性命难保。陆无双叫道，快去瞧。两人奔将过去，伏在窗外向内望去，只见耶律晋提着一张板凳，前肢后格，正与那黑衣女子相斗。那女子年纪甚轻，但刀法狠辣，手中柳叶刀锋利异常，连砍数刀，已将板凳的四肢凳脚砍去。耶律晋眼见不知，叫道，爹爹快避开。随即众声大叫，来人呐。那少女忽地飞起一腿，耶律晋猝不及防，正中腰间，翻身倒地。那少女抢上一步，举刀朝耶律楚材头顶劈落。杨过暗道不好，心想先救了人再说，手中扣着一枚御风针，正要往少女手腕上射去，只听得耶律楚材的女儿耶律燕叫道，不得无礼。右手出掌往那少女脸上劈落，左手以空手夺白刃手法去抢他刀子，这两下配合得颇为巧妙。那少女侧头避开来掌，手腕已被耶律燕搭住，百忙中飞腿踢出，叫他不得不退，手中单刀才没给夺去。杨过见这两个少女都是出手迅捷，心中暗暗称奇，霎时之间两人以砍打闪劈拆解了七八招。这时门外拥进来十余名侍卫，见二人相斗，均欲上前，耶律晋说道，慢着，三小姐不用你们帮手。杨过低声向陆无双说道，媳妇儿，这两个姑娘的武功胜过你。陆无双大怒，侧身就是一掌，杨过一笑避开，说道，别闹，还是瞧人打架的好。陆无双说道，那么你跟我说正格的，到底是我强还是他们强？杨过低声道，一个对一个，这两个姑娘都不如你，你一个打他们两个呢，单论武功你就要输，只不过他们的打法也太老实，远不及你诡计多端，阴险毒辣，因此毕竟还是你赢。陆无双心下喜欢，低声道，什么诡计多端阴险毒辣的，可有多难听。说到诡计多端，世上没人及得上咱们的傻蛋傻大爷。杨过微笑道，那你岂不成了傻大娘？陆无双轻轻啐了一口。 只见两女又斗了一阵，耶律燕终究没有兵刃，数次要夺对方的柳叶刀，没能夺下，反给逼得东躲西闪，无法还手。耶律渠说道：“三妹，我来试试。”斜身侧进，右手连发三掌。耶律燕退在墙边，说道：“好，瞧你的。”杨过只瞧了耶律渠出手三招，不由得暗暗惊诧。只见他左手插在腰里，始终不动，右手一伸一缩，也不移动脚步，随手应付那少女的单刀。招数固然精妙，而时刻部位拿捏之准，更是不凡。心想道：“此人好生了得，似乎是全真派的武功，却又颇有不同。”陆无双说道：“傻蛋，他武功比你强得多了。”杨过瞧得出神，竟没听见他说话。